从真理上我们已经虽然不全面，但是要害的地方已经都交代出来了。这个异端邪说是挺多的，但是东方闪电是全面的大异端。你看看他把神给否定了，给圣经否定了，把耶稣的救恩否定了，关耶稣钉十字架、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都否定了，说不是事实。谁要笃信圣经是走狗，谁要笃信圣经是相信谣言，谁要持守圣经信仰就是看家奴。你看把圣经给否定成这样，而且三一的神没那么事儿，圣父圣子的圣灵根本不存在。这我说的话都是他什么什么书第几页第几页都有根据的，这不是我们在造他的谣呢，有根有据，他自个儿书上写的。说什么现在是千禧年国已经到了，而且说是新天新地已经实现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从真理上认识认识，这个异端不是一般的异端。你像其他的异端都是在某一点上就够异端了，这个是全面开花，可以把我们基督的信仰全部的要点都给啊，一个神论、圣经论、基督论、救恩论，这个末世论，现在说是已经都来了，是不是？所有各方面我们说了，那个正我们正统的信仰的要点，它都涉及到了，所以这个是异端的异端，大家要当前要注意，这是魔鬼撒旦使用的最大的工具，啊，我们从真理上已经和弟兄姊妹都解释的差不多了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好，而且用的手段非常毒辣，摸底、铺路、找亲戚的关系，想法建立聚会点儿。另外用的手法，用女人、用金钱，这么样的，什么办法他都干。至于撒谎，那些是平常事，而且装神闹鬼。我认这个弟兄。这个弟兄是一片教会的负责人，其中他教会里就有一个摸底的，摸了有长达几年之久，这么一个人，东方闪电摸底的人，没发现他，他就勾引这个弟兄，说是你怎么地了，怎么上我们那儿去一趟怎么样？那弟兄很有警醒，我不去。后来我跟你说，这都真事情，你们听着不要当故事讲，真人真事。这一次差一点，这个弟兄没来，这弟兄来了，当场站起来跟你们做这见证。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女的用什么办法？就和教会负责人说，弟兄。说我要嫁给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嫁那个人的信仰纯正不纯正，你给我把把关，你跟那个所谓那个弟兄你们谈谈话好不好，谈谈话，如果他的信仰是纯正，那我就嫁给他，如果信仰不纯正，我就不嫁给他，请你帮帮忙好不好。你说作为一个教会负责人，教会的姊妹们有这个婚姻大事，能够不帮忙吗？ 那就把这个就把这个教会负责人带到所谓那个弟兄家去了。您去了以后，那个当地就有人，我告诉你，撒谎骗人，巧妙事都出来了。一会儿那个二叔来了，一会儿他姑姑来了，一会儿他大爷来了，都那么巧，都上来了，上来就跟我们的弟兄辩论，辩论一次得救，不永远得救。这一辩，我们弟兄就警醒了，不对，这地方来错了，我上当了，把我勾进来了。勾进来想要走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公安干部，穿着便衣的干部，哎，查户口，你们这个有客人吗？那一说就他，你是客人，你有身份证吗？身份证，偏偏我们弟兄没带身份证，没带，要带的把身份证给扣下来，我没带，没带是这样的，你把他看好，不许他走啊，他要走的我瞧你，跟那主人说我瞧你算账啊，这就把弟兄给扣下来。这个公安干部你说是真的是假的？
假的，
假公安干部用这个办法把弟兄给套住了，你不许他走啊。这弟兄这时候就发现不对了，已经掉到火坑里头了。这时候又来了个妇女，装神闹鬼的，闹鬼，披头散发的闹鬼，就打我们的弟兄，掐我们弟兄的肉。你说这个女的掐弟兄的肉可以，弟兄要掐女人的肉合适吗？说你弟兄就干挨干受着，大鞭大带骂的，就那么样。弟兄说，哎呀，你别打我了，你别打我了，弟兄也不敢还手。你说一个男人跟女人动手动脚的合适吗？就这样，鬼来了，鬼来了。我们弟兄说这是鬼，我们弟兄奉耶稣你赶鬼，怎么赶也赶不出去。我们弟兄赶鬼赶不出去，赶不出去之后又来了一个二叔来了，都是家里二叔来了，姑姑来了，都是一串巧着你安排的，就跟唱戏一样，一会儿他出来一会儿他出来，来那么一个什么叔叔，他一来了以后，那个女的闹鬼那个女的一看，哦，见到大光了，我见到大光了，一见大光那鬼也就没了。我们这个弟兄心就信仰就有点晃的了，难道我奉耶稣你名赶撒旦都赶不出去，人家怎么一来了就见了大光呢？可见人家的信仰比咱们信仰怎么样啊？人家的信仰比咱们信仰怎么样？好啊，对不对呀？就这样把弟兄，这弟兄就心里有点摇晃了，说我的信仰，莫非我的信仰不如人家？怎么我赶鬼赶不出去，人家一看大光来了，怎么人家这鬼就出去了呢？其实是鬼吗？是装鬼。哪儿要住哪儿有鬼呀、啊？见那个意思就用这种办法来动摇你的信仰，让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信仰不可靠。后来又把这弟兄调了一个地方，又搬了个家，搬那个地方去。我长话不短说吧，我就不再细说了。在这折腾了半个多月，弟兄呢一看这个情况不好，想出是出不来了，弟兄啊就装迷糊，似乎是陷进去了，似乎是接受这个东方闪电了。他们一看有希望，又接了一条果子，所以这样就把他放回来了。放回来后边就跟上人了，懂不懂啊？把他放回来的目的，这个人就是可以利用了，然后后边就跟着人了。跟人的功夫，我们当地教会发现了，大家弟兄齐心努力找这个弟兄，弟兄也就开始有谎话。明明他家里有那个东方闪电的客人啊，那个茶水还冒气儿呢， 我们的教会去人了，弟兄怎么怎么样，有客人吗？没有。其实这东方三殿都躲在里边去了，那茶水和几碗茶水都摆着还冒气儿呢，你说没有客人那茶水冒气儿干啥？就这样费了好大的劲儿，这弟兄才挽回过来。也同样，我们当地那个教会，咱们我们大市里的教会，一个老弟兄，教会负责人，不也让人家骗走了吗？去了二十多天，去了二十多天，回来弄得精神恍恍惚惚的了。人家要改造你的脑筋，要改造你的脑筋，弄得恍恍惚惚的。回来以后问他什么话，他都不说，不说就不说。现在弟兄怎么弄得他半身不遂，想说也说不清楚了似的，半身不遂了，话都说不清楚了，到了这个份上了。用的手段是非常的，什么办法他都办。至于撒谎骗人，什么什么都不在乎。我家里突然间在上海，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，一张嘴叔叔，哎，我一听这谁的声音呢？我说你是谁呀？你不要问我是谁了，我一见面就知道了。我说就是谁？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那个我心里有极大的难处，和你交通交通。我心里说，但是我没有提防。我说人家有难处，我是个传道人，能够信徒有难处不帮忙的吗？我说那你就来吧。来了，我家的门口他都知道，大上海那么大，我的家电话他知道啊，上海的市长的电话我都不知道，我的小民电话他都知道，而且在哪住都知道，用不着我介绍。到时候就来了两个，一个老一点的，那个也老的有五十来岁，那个跟我打电话那个三十四五岁，袖章带着一个，不是这个左胳膊上带一个黑布，这不显然是死了人了吗？哎，我说我那时候我没有警惕呢，我说姊妹，你家里最近出什么事了？这个皱着眉头，眼珠还要流泪，那个可怜相，这不就是这个吗？我找你谈就谈这个，我什么事儿？我的丈夫生了病了，我们教会祷告说这病不至于死，所以我们就没找大夫看，结果听教会的话，我丈夫死了。我说你丈夫死了什么病了？吭叽吭叽没说出来，其实是撒谎，连她丈夫死了她都敢说，太不怕不吉祥。我说什么病？反正这个就没说出来，我也没大警惕。我说那怎么了？就不是这么，我们的教会不属灵啊，我们教会说我弟兄那个病不至于死啊，结果死了，不说明我们教会不属灵吗？说我就脱离那个教会了，我没地方去呀、啊、那我就找到你来了，你这里头能不能接待我呀？这不就打进来了，懂不懂啊？我说我们这纯粹家庭聚会，不接待外人，那我可咋办呢？那你能不能上我们那儿去啊？这不是开始往里勾他了，往我往外勾呢，进没进来把我勾。我说我就不出门，这时候我就清楚了，我姊妹在房在里间房开个门缝，用手指头叫我进来。我姊妹说东方闪电，我说我清楚了啊。我说就这个事儿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说你这个人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就那个五十岁那个，你干一声不吭。其实那个是他的上级，人家讲级别的，懂不懂啊？也分什么级的，上级在那看着他。我说你是什么人？ 他说我们俩是街坊，都是巧事，紧挨着街坊，这不是吗？听说他今天来见你，他这个丈夫死了，神经上恍恍惚惚的，我怕他出问题，所以我陪着他来，我怕他半道上再出了事儿。啊，我是他街坊啊。我说那我就问那个人了，死丈夫那个人了，我说你大上海这么大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哎，我是开了一个服装铺，卖服装的，我丈夫一死了，我就哭天抹泪抹泪的。这时候来了一个信主的老姊妹劝我说，你不要哭了，你不要哭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你去找他去，他给你安慰安慰，就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了。你看什么事都是巧事，都是碰巧碰巧碰巧碰巧，实际上都是人心诡诈安排的，骗人啊，就骗巧一个老太太把我电话给了他了，我还正赶上他哭，这个事儿我们就清楚了。我常问他说，坚决不接待，走，就这样模糊的，还来了两次，把他的上级又请来了，说这是我们的牧师。我就把防盗门，我们是有两道门，木头门开开，防盗门关上，不许他进，隔着防盗门说话。弟兄啊，这是我们牧师啊，我是牧师啊，好啊好啊，我是牧师，不说我不认识你啊，我说你走啊，你走，我不认识你啊。那你看咱们都信主的，我是信主的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也不接待你，我不认识你，对不对？那个牧师说了啊，咱都是信的一个天父啊，我说你有你的天父，我有我的天父，走，不接待，啪，门一关上，不接待，就这么来了，折腾了一共前后三次，再也不来了，死了心了。撒谎骗人这个办法什么办法都用。浙江有一个姊妹告诉我，她也是上当受骗，给勾出去了，勾出来到那个地方，人家的院子里头大铁门啪就关上了，你想出来也出不来了。到那边人就给他洗脑筋，给他灌输这个女基督这些东西，女基督来了，然后拔罪根了，这个你不信女基督你不得救了，这套脑袋就往里灌。这姊妹是一个教会负责人，这姊妹听说不对，我上当了，就想走，走不了了，大铁门关着呢，是个院子，大铁门关着，这姊妹就跟他们说好话，说你们放我走吧，我家里还有孩子呢，孩子也不管你，这个来跟他说说，那个来跟他说说，疲劳战。后来姊妹没办法，从墙上跳过来了，这个逃出来，连鞋都没穿。这样一种办法，这就叫打进来拉出去，什么谎话都说，他爹死了，他爸爸死了，他丈夫死了，什么恶心的话都敢说。人家犯了坏事伤了你的腿，人家是为基督报仇，就应该打死你，就应该把你治伤，人家是为你基督行公义，懂不懂？人家杀了你都是应该的，因为为你基督来执行刑法，这个多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弄什么弄这个啊？有一个人家什么了？这个就说人家说了，这个前边他们分批的，先派出一个，那都是越来级别越高的，派出那小头头来了，说你到他家里说，你来找吧，你家里头有神恩典，你找吧。找来找去，找在电视机后边有一张纸，找了一看纸，这个纸有啥意思？ 前后前后看不见纸有啥的，这功夫来人了，又来人了，他叔叔来了，他大爷来了，都又来人了，一边来人一边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一边说着一边把纸就泡在水里头了，一泡字就出来了，字里头他就说道，我儿谁谁谁谁，你是千万人一万人一万人当中的仅简简属的一两个人，我儿你要听我的话，这些类型的话，说我们那个弟兄本来就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一看这个，哎呀，我是神所重用的儿女，自显出来了，其实那张纸是假造假造的，你不信你拿白矾，你把白矾写到白纸上，然后你用水一泡，那个白矾的字就出来，用这种诡诈的办法，什么办法都用，再加上你本人有本身就有骄傲，人家你走的邪门人弟兄姐妹都不跟你走了，都离开你了，你也没地方去了，东方闪电专门收拾这些破烂，认为你还是个料可用，因为嘴里呱呱呱能讲，人家看出来你没人要你了，人东方闪电我要，所以这一说这一高抬，我儿你是谁谁一万个人当中拣选一两个，哎，他的一高头更好，正好怎么样掉进去，一掉进去一落千丈，现在死心塌地，就这个人有奸淫的罪，他奸污的那个脸不是奸污，那个侮辱那两个姊妹都写出东西来，在我本上的，人家自个儿亲文亲自签的字，他没有文化，他嘴里说我们记完了以后念给他听，是这么事吗？是这么事，人家签字他会写他的几个字，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头呢，我还没用找工跟他算账去呢，啊，就这人千万人中神拣选了你，啊，我就说了，我是千万中拣选你这个人，拣选你一个淫乱分子，你有罪，你不悔改，神拣选你，我不信。说这种人，高迪说有罪不悔改，你能陷入异端，你管保你自己有破口。你让人家钻你的空子，这处真正真理的教会不接待你，你没地方去了，你当然你只好往东方闪电钻去了，那你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去了，真正好教会弟兄就不接待你了，认识你不对头了，劝你你不悔改，人家离开你了，一个人就离开了你了，几乎你变了光杆司令了你，所以人家东方闪电捡你这块料，你看人家高抬你，一万个人仅有的一两个，其实造的假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这是假的。他说啥？嗨，我就知道你说我是假的，我就知道你说我假的，扬眉吐气的样儿。我俩到这儿不欢而散。我说我就不相信你有淫乱的罪，你还神还在拣选你为一两个仅有的，我不信。不上帝的人神能用你，你知道我有淫乱，我说我知道，被你侮辱的两个姊妹多了，还两个以上呢，人家写出东西在我手里头呢，那当然反过来他骂我，骂我那你骂你的有命，嗯，就这样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掉入东方闪电总是有点道理的，总有点道理的，一个你自己好为大，一个你好出头，你本身好出头，再一个你有罪不悔改，弟兄姐妹让你劝你悔改你不悔改，也就是人家弟兄姐妹相继的离开你，你就会被孤立起来，你是光杆司令了，你没地方去了，东方闪电把你收留过去了，你不跟着跑干什么你？ 你还觉得你自己洋洋得意呢，还白培养你了。我跟那个弟兄说，我是这么几十年什么聚会没送过你，都往外送你，你今天落到这个情况里头，你哪回培训班把你忘了？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你什么都干，跟三字也勾搭，跟那个灵恩派也勾搭，跟那个东方闪电也勾搭，左一下子右一下子，左一下子右一下子，就摇摇晃晃，跟那个蛇走的路是一样一样的，来回晃来回晃，什么他都沾边。这样一个人，他不玷污东方点干什么？也还有个人说过，说你今天信了七十年了，你要不再接受女基督，你就太可怜了，说我太可怜了。那我说我咋办？你的灵魂就脱胎了，脱到别处去了。这套东西都是世事信仰的东西嘛，都把这佛教东都搬到这里来的。今天我们大家清楚，手法非常的诡诈狡猾，什么办法都用，然后还有这个办法，真是的，什么办法？他看你这人呐，比如说，你这个人怎么跟你讲，你也不上当，你也不上当，他呀，但是看准了你了，他就怎么样，这个。就找一个场合，照片都照好了，正好有个姊妹有点什么事儿，一说话一拍这个弟兄肩膀，啪照上了，一说这个人他用道德的办法败坏你的名誉，你看他还信仰纯正呢，你看人家姊妹都拍他肩膀呢，其实这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拍一下，说是那个姊妹啊不要这么做啊，啪照上了，用这个办法把你弄得你就没法说了，没法说了，就用这种办法让你陷入到诡端里去，办法无，没有不用其极，其极。大家清楚了吧？清楚了吧？啊，我们第一端怎么办？根据圣经教导，不认识的外人不接待。那么有人说了，那你万一是神的仆人来了，神的仆人来，我宁可勿救，我宁左勿右，因为我为了教会谨慎，我不知道你的底细，我不接待。如果你是神的仆人，是真的儿女，不能因为我不接待，我们就丢掉了福分，神也会把我们转正过来。不认识的人不接待，还有你注意，他们用的办法都是用了碰巧的事儿，他二叔来了，他姑姑来了，都是那么安排的，声音摆着一出戏一样，唱戏一样，一会儿小丑出来了，一会儿带花脸的出来了，都是这样子安排的，可巧妙了。碰巧了，问路人找你来，不接待，明白吗？就跟我的扫马路的，那扫马路的告诉我你在哪儿住，这扫马路的他能知道我家在哪儿住？胡扯！碰巧的事儿，碰巧了，你咋认识我？我碰巧了，我碰见一个人一说你在哪儿住，这种事儿不接待，99%是谎话。那个。生来的人装糊涂热心的，我啥都不懂，我啥都不懂，其实啥都懂，在这装迷糊来摸你的底。一旦发现，我们对一旦什么态度？各位，圣经的教导，连问安都不能问。约翰一书第二章，问安都不能问。 因为你一问他安怎么样，他就说了这个地方还有人同情我，连安都不能问，何况你把他接在家里的，给他饭吃，给他床睡觉呢？方才我在问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当中有这样人接在一端给人吃饭，说有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就有的有几位就说有，我们当中就有这种人吗？把人一端到你家里来了，连吃带喝的住了一段，就有这种人吗？你敬畏神不敬畏神？敬畏神，圣经说的连问安都不问，你不能问他安，更出不到给他饭吃，对异端是信仰的敌人，人家用的苦肉计到你农村来了，给你扫院子，给你扫雪，给你喂猪，给你养鸡，那可吃苦了，这么左扫地右扫地喂猪，就把你心都喂软了。哎呀，这三九天这么冷的地方啊，咱还不接待人家小姊妹啊，到屋里喝口热水吧，就进来了，喝口热水完了赶上吃饭了，还能那你吃一口吧，就吃一口吧，步步深入，用苦肉计的办法，可能吃苦了，可能吃苦了，美人计，这个苦肉计来打动你的心。这些人还会流泪呢，可能流泪了啊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好了，东方闪电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了，没有时间让他再多的，我当然我预备的材料没完全说完，主要的东西我已经就这样了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警醒，我想我们当中有几种情况，一个听了这以后有所警觉，哎呦是这样情况啊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没有撒谎，都是他们的书上几页第几页都有根据的。另外很可能还有少数人你顶撞我，你跟人说的那个坏，人家不挺哄我吗？人家不挺热闹吗？你都说你对怎么没人家人多呀？你怎么看外表呢？人多就叫对呀，啊，人多就叫对呀。有的时候我们弟兄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呢？真理是非都在乎人多人少啊。你要想人多的，你看是你上那个剧院去看戏去好不好？看戏里头人多。你都说人家不对，人家不对，那人家那么多那么多都是错的。你到这大教堂去，大教堂人比你人多，那就叫对吗？那道路对吗？有的弟兄姐妹糊涂到这个地步，咱单门看外表，你还做神的仆人带领教会，你把教会给带领到什么地步去？你本人就糊涂，你能把教会带明白吗？你悔改吧。还有人就这边接待一端都自个儿都不自觉，有这种人吗？
有，
是谁我不知道，凡有人做见证说有，我劝你悔改，不管你是弟兄姐妹赶快悔改，你给教会带来麻烦事儿，你是变相的犹大。好了，东方闪电，提到东方闪电，其实把其他异端这个我们的应对的原则也都涉及到了。现在我们还讲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关于什么灵恩派。灵恩派也是当前我们国内的异端里头很兴旺的一个做法。什么叫灵恩派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明确一下， 在约翰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怎么样，就必得到能力，在犹太，在撒玛利亚，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见证，是不是？而且主告诉门徒们，你们要等候圣灵要降临，等候等候，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，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是第二章吧，都记载着呢，对不对？圣灵降临下以后怎么样，一阵大风吹过，然后这个如火像火焰一样落在个人头上，于是个人他们都说起了别国的话来了，说的是别国的话来了，这个别国的话就叫方言。什么叫方言？某个地方说到话，这个话就叫方言。比如说我就不懂得，我就不懂得这个广东话，广东人跟我说话我不懂，福建人厦门那代人说话我也不懂，宁波人说话我也不懂，可是神要用我，我就张着嘴就说起宁波话来了。正好我们在座的就有宁波人，宁波人有这个弟兄怎么讲的标准的宁波话呢？其实一下台你跟我一握手一说，我就傻了，我就不懂。方才神用我那下，我说的是我宁波的广东的地方的方言，这叫方言。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圣灵一降下来，五旬节这件事，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天辟地，世界上就是这么一次，就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世界也就是那么一次，圣灵降临就是那么一次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，所以地大震动，刮起大风来，那是这么一个状态，很严肃很威严的这么一个状态，于是像火一样落在了个人头上，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了，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了，一个是圣灵充满了他们，同时他们就说起了方言，说方言是恩赐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有懂懂的恩赐，有先知的恩赐，有讲道的恩赐，有信心恩赐，医病赶鬼的恩赐，等等的恩赐，把最后列成什么？方言的恩赐。方言的恩赐是恩赐里的最小的恩赐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说方言是干什么？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这都是圣经的话啊。今天有时间我们不引证了，说方言是造就自己。如果你在教会里要讲道，你要用方言，那么必须得有翻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，要得会翻，要没人翻，你的方言就停止，不要说方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宁可说五句方言，我宁可说教导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说那万句的方言，用啥？你说了一万句人家听不懂有什么用？我还不如说五句悟性的话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用方言讲道，必须得有人翻，没人翻你就别说，这个还属于真方言。至于假方言，纯粹胡扯人编的鬼魔的道理，那就不在这个范围啊。有一个人，他们开训培训班来的那个讲道人，一张嘴就说起啥来，说起这个外国话，完了外国话说了还有人给翻，翻了半天，那个翻人的卡住了，翻不下去了，这一着急说外国话那儿就透出来，那是那么个意思。结果大姐说，你懂你为什么装那份洋蒜，你懂不懂啊？ 那个翻译翻不上来了，他们一着急，他说那是那么我说的意思，那么个意思。人说你这人会说中国话，你为什么让人给叫搞翻译的，就在那故弄玄虚。这是说方言的要点，一定你要说，说到造就自己，在屋里说，随便关上门说，说他一天58小时也随便说，随便说，说是造就自己，用方言造就自己，不影响别人。你要在教会讲道，你就得有翻，没翻的你就别说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也有人用方言祷告，也得有人会翻。没人会翻，大家怎么说阿门呢？现在我们一祷告起来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，你怎么阿门呢？阿门还是我说的话你听懂了是不是？如果今天我用方言讲道，你阿门不阿门？你阿门什么？一个个这个傻子一样了，你也不知道我说啥。这样你就别说你这份所谓的方言。方言是恩赐，圣灵充满也是恩赐。以弗所书教导说要被圣灵充满，以弗所第四章要被圣灵充满，那个不是命令式，那是一个需要的意思。你应该被圣灵充满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命令式，要命令式不充满就等于犯罪了吗？但是圣经里有教导要彼此相爱，追求爱心，这是命令，你不追求爱你就不对，还要追求圣洁，这都是命令式。要追求圣洁，要追求合一，要追求彼此相爱，这都是命令式。你不这么做，你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你就叫犯罪。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个要不是因命令，乃是说你需要被圣灵充满，最好你被圣灵充满，你灵敏上有这么到这一个地步，应该被圣灵充满，是那么个意思。圣灵充满是恩赐，是神恩典特殊的临到了你，你一充满你可能有方言，像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120人祷告一充满怎么样，他们都说起什么了，结果的话来了，这叫方言。所以那个会众一听，哎，他怎么用我们的家乡话讲道呢？所以他们就稀奇了，哎呀，这个道用他们家乡的话讲道，所以他们听懂了，信了耶稣了。这是圣灵充满，它都带着目的的。圣灵充满是大家要鉴别清楚是什么，别我的什么往话来，就是相谈，就是相谈，就是某一个地方的这个话，这叫相谈，这叫方言。方是地方的意思，在这个地方他们说的话叫方言。这几天比方说有的肢体来找我，跟我有点交通，我听了半天我听不懂，我说你说的话我不懂，我不懂，还得找人给翻译啊。那么如果你要说起方言来，你说起普通话来，你恐怕你也说不了普通话，说你那个洋腔洋调，那个这地方的口音都很重的，说话他带鼻音的，正强吃饭，正强，正强，这不都这个味道？这个味道你改不了的，你别生我的气啊，你改不了。这就是父母生下来就能学来的，正强，这什么味儿？鼻子味儿，满脑袋满鼻子味儿，香味儿。是啊。就在我们那个说话，我们在那个城市也是这个方言呢。那时候他们都唱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时候，这不他就这个味儿吗？他要说国语，他也说不出来了，他也说不出来。 但是要真是圣灵充满了你，你就说出了标准的国语给我听。
哎呦，这个人他那个地方正甜命甜，这个人他怎么说起我都标准的这个北京话来了，
那叫方言，懂不懂啊？昨天我说了，这个临县不是那个河南有一个这个老弟兄叫这个叶乃光，我听说的，说了没有？叶乃光一张嘴给法国人讲道，用标准的法语讲，他讲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法语，然后呢从法国人写回信来了，表扬了，这才说。弄了半天，那天他给两个外人讲道是用的标准的法国话讲的，这叫方言啊。如果要给人法国人讲道就会俩字滴滴滴哒哒哒，这叫方言吗？一见着俩外国人滴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，就这么滴滴滴哒滴滴哒滴滴哒，能把人讲明白吗？人家听两会就烦了，这人精神病，滴滴哒哒哒干什么呢？这个浪费的光阴，人家连听都不听，一听的标准的法国话，这是神使用他，那一刹那神就使用他，给他法语的方言，为的是要讲那个拯救那两个人，那个要死自杀的人，这叫方言。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是一个经验的这个事情，这不是个理论。要被圣灵充满，在我灵成过程当中，从重生长进到圣灵充满这一关还确实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圣灵充满是一个能力。我们教会里头要有一半人以上都有圣灵充满的经历，我们的教会的能力就大大的有能力，做工有能力，传福音有能力，生活见证有能力，过得胜的成圣的生活。圣灵充满是一个能力，但是不是命令，不是命令，但是你需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说说圣灵充满是什么呢？圣灵充满是恩赐，说方言是恩赐。我们就不翻圣经了，你要翻你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去翻去啊，说了好多的恩赐恩赐恩赐恩赐恩赐，就不是你有的，是神给你的恩惠，这叫恩赐。你有恩赐的人那就不一样的恩赐，你不要骄傲，不是你本人就有的恩赐，不是你的天才。人家有个老姊妹有赶鬼的恩赐，人家赶鬼感谢神，我一辈子赶过三次鬼，都是大喊大叫使劲喊叫，我因为我没有经验，我不使劲喊好像劲儿上不来。人那个老姊妹有恩赐的人，人到这家去了几句话，鬼呀、啊、出去吧，去吧，别在这捣乱了啊，鬼出去去去去去去去，马上鬼就没了。恩赐人家不像我大喊大叫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喊大叫我就没那个恩赐，没那恩赐鬼怎么也出去了？鬼我是奉主名祷告的，鬼不怕我是怕主的名，说他也出去了，他出去你问我，我没有一病赶鬼的恩赐。你说我没有一病赶鬼恩赐，我还真还医过病呢，还真医过病，还真就见效。哎，不妨说到这儿了，没恩赐要不要祷告
啊？
也得祷告。那没恩赐，你没有别，你没有医病恩赐，那么你会不会祷告？你为人家会不会代求？你也会人代求啊！你是君尊祭祀圣洁的国度，属乎神的子民呢、啊。 人家有难处事了，你不应该为人带球吗？神也垂听。有一次我们在山东聚会，外边来的老仆人，他们住在院子那个院里，我们是学员，我是听众，人家老仆人是讲员，我是听员。我们住在院子里头，晚上的时候，白天老仆人讲道，晚上的时候有各地方各教会出来一位领袖来做见证，报告述说他们教会的见证，每天晚上都这样。有一次下午散会休息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的负责的姊妹在院子里找到我来了，我在院子纳凉呢。那个我们那个负责的弟兄在屋子里头牙疼啊，今天晚上轮上他做见证了，现在他牙疼了，牙疼到一个地步，男子汉都流了大泪了，你为他去祷告祷告好不好？就把这个难题儿就提到我这儿了。我倒当时很智慧，去到那个院子去请那个仆人去祷告，我是请那，你去请那两位仆人去给他祷告。这个姊妹就不放我，盯着两个眼睛盯着我，你不是仆人，你这个把我问住，你说我怎么答的？你说我是什么仆人？是不是
是
啊？我心里咋说，我不是仆人，我称呼我主耶稣为主，我服侍我的主，你说我不是仆人是什么？但是我这个仆人跟人那两位压根年轻奉献传道，一辈子蹲监狱都蹲了18年，这个仆人我跟人家比是一个分量，是一个等级的吗？我在人家两位面前我算什么仆人呢？我是这个意思，让他这么一逼，你不是仆人，我没词儿。不是，好，来来来来几个弟兄，随便叫上几个弟兄到屋里的跪下祷告，感谢神。出头露面的事儿都是我这个弟兄，我这个天生就好出头的人，所以没少让人收拾。还是我，你跪下，地方跪下，我就开口张手，举手没举手我忘了，反正开口祷告。这个祷告怎么祷告？你们听一听啊，神呐、啊！今天晚上轮到我们弟兄做见证了，他牙疼这个样子了，他怎么做见证啊？这不把神整个工作的计划都给破了，都给破打乱了吗？神哪、啊、你开恩吧，可怜我的弟兄吧，叫他别疼了。我就这么祷告的，刚祷告完弟兄说别祷告了，牙不疼了。牙不疼了，说巧了，过了不3年4年，我们俩在珠海碰上了，到一个姊妹家说今天有一个弟兄来讲道，要不是很好，因为你知我们的讲道人呐、啊，到处讲啊讲啊讲啊，就轮不上那个听道，就把那个听到就无形中都把我们罢免了。其实我们也需要你们供应，到哪儿都讲讲讲，我说我要听我要听，就偏了轮不到这个听。这回我感谢神，哎呀，我说好，感谢神，感谢你。待会儿门铃一下进来了，这位弟兄进来，哎，我说这个人怎么脸这么熟呢？那么人家主人介绍，这是某某弟兄，这么某弟。哎，我说哪年哪年那个在哪在哪儿那个牙疼那个是不是你呀、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你们给我祷告那个。我说现在还牙疼不牙疼？从那儿祷告以后到现在，从来没有牙疼过。告诉你说，出于神的病治病，没有带尾巴的， 近视眼神给医治了，啪把眼镜扔了，完了这俩眼瞎子又把眼镜配上了，不过这回也扔这个旧的换这个新的，出于神疾病的贵，好就好，还没有慢腾腾好的。你看看圣经，看凡是神出神医治的病都立刻站起来，那个瘸腿你站起来拿着褥子走吧，说走就走，没有在那晃荡两下，晃荡两下，晃了半天，完了半天又摔一跤，比那个没有走好点，没有医治治一半的，好就好到底。这就是啥恩赐问题，我没有恩赐，但是我会不会祷告啊？会不祷告啊？也有责任为人家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求神施恩，求神怜悯，也有果效。那个鬼面临着我，鬼要不要赶他？赶他！你不要这么想，我没有赶鬼恩赐，没有赶鬼你就跑啊你啊！你不赶鬼，鬼赶你呀、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甘心处下风，那你怨谁你啊？谁叫你奉祖名你不用来的，你就怕鬼来的，那叫你叫胆小鬼，你叫胆小鬼，你身上也有鬼，是个胆小鬼。遇见鬼的时候，弟兄们知道绝对鬼得出去，因为我们基督定了十字架，伤了魔鬼的头，魔鬼的撒旦的国度已经被破灭了，基督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恶，战胜了阴间的权服，打破了魔鬼的头，所以连撒旦的头都打败了。不过今天按说是撒旦应该现在就应该把他抓住，但是神利用他，为了完成神的计划，神撒旦暂时叫缓期执行，懂不懂？要按说现在撒旦就得扔在硫磺火湖里去，在神的计划中我把你留着还有点用呢，懂不懂这意思？到最后撒旦都得扔在硫磺火湖里去。所以这么说起来，圣灵充满了，圣灵充满是恩赐，另外说方言也是恩赐。既然恩赐就不是你要来的，是神给你的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今天灵恩派，灵恩派什么意思？高举方言。他们说什么？这是有个历史的。有一位啊，大约在300年前，英国有一位叫约翰·威斯理，他提出一种成圣的观，就是说呀、啊，他曾经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就成圣了，过成圣的生活了，所以他就提倡人要重生以后还得被第二次圣灵充满，这样子才能，这是第二次的恩典。所以说方言，所以他就提出这个灵恩，灵恩派，灵恩派什么意思？我们要羡慕灵恩，哪个弟兄姊妹不羡慕圣灵充满呢？羡慕不羡慕？
羡慕。
羡慕不羡慕？
羡慕。
羡慕圣灵充满。那么这圣灵充满是恩赐，是个恩赐，是不是你所有的？是神恩典临到你，所以叫灵恩。我们不反对灵恩，我们羡慕灵恩。谁不羡慕圣灵充满呢？我们不要一张嘴一折圣灵充满，灵恩派，灵恩派不是那么简单。所谓灵恩派是用人为的办法搞这个灵恩，听懂听不懂啊？说方言，圣灵一充满我，我的舌头就变了，是我想变的还是学来的？
学来的
啊，
学来的，
学来的。我这个一圣灵一充满，我说了方言了，我是学来的。圣灵充满了恩赐， 他舌头就变了，这叫恩赐，这不是学来的，懂不懂啊？灵恩派，灵恩派，第一个高举方言，说什么人必须得被二次得到二次的恩典，那叫受圣灵的洗，他把受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都给他混合在一起了。一个人重生了以后还得受第二次的圣灵的洗，这样人才能够得到第二次的恩典，才能过成圣生活。他把圣灵的洗给混淆了。那现在我们顺便有几个词儿给大家介绍：圣灵的洗、受灵洗，这个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一个神的灵重生了我们，我们都受到圣灵的洗。一个重生人都受到洗，受到圣灵的洗，就是受了圣灵，也就是受了灵的洗，这是一回事情。他们讲解了把受灵的洗、受圣灵的洗等于圣灵充满了，说是你第一次重生了还不够，还得等到第二次的恩典，圣灵在洗你，你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要得等候第二次，所以都得要追求把圣灵充满，就混淆在一起了。
听一会儿